弟兄姐妹晚安。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将要讲完创世纪。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传承，传承神的应许，传承神的约。后面提到这个雅各，他从在伯特利遇见神一路走来，后来他生的十二个儿子就将要成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的应验，就是他和他的后裔要承受神的应许，承受这个产业。神的心意就是像这样，他要得着一批人来承受产业，现在将要逐步的应验。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其实雅各一家也才70个人左右而已，可是我们知道在翻到下一页下一卷书，就要发现雅各的后代将在埃及成为一个大族，每一个支派都将有许多人。可是创世纪结束在神借着雅各对他12个儿子说了他们日后必遇的事，也就是后来他们要怎么发展。所以整个创世纪有一个很有段落感的结束啊。那在这里我觉得当雅各给他的众子讲这些预言的时候，在他心目中不是只要像一个先知一样说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应验的写得很奇妙，我想他不是这样，他心目中想的是神应许的产业。所以他给12个儿子讲的话都将跟他们后来怎么承受产业有关啊。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样一个脉络下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这些产业所指向的啊。神借着他立的约，他的应许提到了这个产业将要借着耶稣基督成全，所以这个产业其实就是我们所得着的救恩啊。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主日的聚会，从2天前开始，我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讲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在这一方面，希伯来书把很多旧约跟新约连接起来，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他常常在里面提到产业，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作基业，他也会讲到应许，有的时候说更美的应许啊，更美的基业。他意思就是说旧约时代神借着亚伯拉罕给他的应许提到了产业，到了新约时代变成是更美的啊。我常常觉得希伯来书讲到基业讲到应许差不多完全可以跟救恩画一个等号啊。而且希望你知道，当我们这样讲到救恩的时候，不是只在讲到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这样的救恩而已，而是借着这个神把我们旧有的一切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一个救恩里面的丰满，那才真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产业所真的要指向的，所真的要表征的啊。旧约时代神讲到这个产业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应许之地，常常用很丰富的话来讲，那没有什么理由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说那个产业讲到救恩，我们却很单薄的讲到 那样的简单的说，赦罪、称义，似乎就全部涵盖，而且有的时候还拿这个来安慰自己说，保罗说这个是人家认为是愚拙的，似乎是没有什么智慧的。我们似乎觉得那就是救恩本来就是这样，可其实不是的啊。其实救恩是非常丰盛的啊。啊，雅各给他的众子讲的预言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预言，我们也想办法把里面的意义去跟我们的救恩、丰盛的救恩连接在一起，也记得那是一个内在的产业啊。上回我们已经讲到雅各这些预言的前面差不多一半的地方，他花了多篇幅讲他的头四个儿子，特别是犹大啊，因为这个将是君王的支派。那雅各的这个预言在后来的世代将要完满的应验，可是你也可以说它是逐步的，一步一步的，越来越丰满，越来越荣耀的应验。好像他下一个阶段最伟大的应验将要应验在大卫身上，他是犹大支派的，他将要建立以色列国，而且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而大卫所得着的产业，他所分享出来的产业是很丰盛的，无论借着他的诗篇，借着他的一生等等是很丰盛的。就是用大卫来讲到这个伟大的产业一点都不过分啊。可是这个应验还有下一个阶段更伟大、更丰富，事实上是完满的应验，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肉身而言出自犹大支派啊。其实我们刚刚用这两个很重要的断点来讲，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要忽略了一路上还有别的啊。在从雅各一直到大卫之间还有过别的大卫支派的值得我们提的，大概最突出最值得我们看的就是在摩西的时代的那个迦勒。你知道这刚好从雅各到大卫差不多中间的地方有摩西这个人物出现，就在他的时代有这个迦勒。上一次我们讲的一点关于迦勒的事，当别人看见巨人的时候，迦勒也看见吧，可是他看见另外一件事，他看见主。我们那个诗歌很好，上个星期是我们唱过那个诗歌，别人看见巨人，迦勒看见主。这里面非常富含意义，对不对？我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你跟你旁边的人看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有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眼光。就迦勒而言，神用一个字眼称呼这个，他说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他专一跟从主，他看重神的话，看重神自己，这就使得他的眼光跟别人不一样。一样看见，打开报纸，在媒体上看见发生了许多的事，可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使得他，好像在调整他的眼光、他的见识、他的见解，以至于同样的那些事，他会说出不一样的话来。这就是当年迦勒跟另外十个探子还有约书亚一起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他所表现的，就在那个场合里面，神给他一个评语，这个评语是一个你可以说流传千古的 一个评语，神说这个人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啊，我们应该羡慕像这样子的啊。我们再次提到，在约书亚的时代，摩西过去了，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得为业，这是多年来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相继承受的这个产业的应许，现在将要应验了。他们大概花了七年左右的功夫，把应许之地大致上抵定下来，虽然还有一些仇敌擅住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完全被得胜，可是他们已经大致上已经取得那地，所以约书亚就要他们去研究划分那些地，接着抽签让每一个支派得找自己的地业。其中有几个支派好像约书亚并没有让他们抽签，就先官派了，就先抵定了。其中一个是约旦河中的两个半支派啊，好像犹大支派也没有经过抽签，就给他南边的整个的迦南地的南边的那块地图哈。可是无论怎么样，他们正在安排要得那地为业。你想想看，在那一段时间，所有支派的人应该都带着好像领薪水的感觉，或者是年终奖金的感觉。他们已经经过许多年在旷野，又经过七年的征战，现在是一个论功行赏的时候。可是这个迦勒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看见仇敌的时候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眼光，现在在正面的，在好像在庆功宴的时候，他一样有另外一个眼光，也可以说他总是跟人家意见不同。可是这个意见不同是好事，是被神称许的。他那时候别人看见巨人，他看见主，现在别人看见的是那些奖赏，将要得地为业，将要开始享受。可是他想的是，你可以说是神的心意哈，他比别人知道得产业是什么意思。那一天他找约书亚，他说45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忘记那个影像，挥之不去，就是当年你跟我一起还有另外10个探子，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们一起在迦南地那些山地所看见那些巨人高大的城邑啊，当年我说那是我们的食物，可是我有45年之久没有办法去得着这个，现在我要去得着，请你把这山地给我。所以他要的不是一个很现成的最好的地，他要的是要去征战来得着的地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效法迦勒，这是神说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的目的，这个心智神希望我们也有。你有没有经常这样啊？你知道你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你的未得之地，你总是要留意啊！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都还是可以更多得着产业的。年轻的时候，有年轻人应该去得着的产业。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些事。有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人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们还没有 真正的得着，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得着的产业。可是年轻的时候有要得着的产业，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比方退休的年纪了，你知道他有另外的产业要去得，那不一定表示说你一定要继续的在职场上打拼。也许你真的退休了，但是你仍然有你可以得着的产业。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可是让我们都记起加勒说的话。那个时候他85岁了，是很标准的，就是以他们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大才去世，也一样应该是退休的年纪了。但是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给我的这三地给我。所以他要的不是一个现成的可以安逸度日的东西，而是要去征战得着的。尽管这个时候有可能加勒不是真正的拿枪拿刀在前线打仗，有他的下一代要出面来打仗，但他仍然在其中，仍然一起征战的。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思考，如果你年纪大一点了，用这个来思考，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形式，我们一样可以仍然很奋进的带着奋兴的灵继续的往前去。我想到剑桥七杰中的一位 Charles Stott， 他年轻的时候蒙召去了中国宣教，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回到英国养病，在出发的时候，后来他觉得他应该去印度，因为他的父亲是在印度致富的，他觉得他这欠印度人福音的债，他又在印度宣教了好几年，他身体仍然不好，他原来是运动健将，却身体不好，又回英国养病，养了一段时间，50岁的时候。那个时代其实活到50岁也已经算年纪蛮大了啊，那个时代我看了不少人都只能活50几岁60几岁这样啊，离现在差不多150年前。有一天他50岁的时候，这个 Charles Stott， 有一天他在英国的街头走路，看见有一个地方有点像旅行社一样，那其实不是，是一个宣教机构，那里有一个像广告一样招牌写着非洲10人组需要宣教士啊。这个 Charles Stott 是很幽默的人，他的幽默感就被激发起来的，心里面说非洲的10人组当然需要宣教士，又白又嫩的肉可以吃啊。可是他就认真起来，后来他去了非洲宣教，他的妻子跟他一样身体不好，这些宣教士不知道是不够照顾身体还是怎么样，有不少服侍主的人身体都不好，不过也有可能是主的恩典，就是要在软弱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他的妻子身体不好，所以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非洲，可是很宝贵的，他妻子后来就在本国，在英国就觉得他要还继续要为宣教做一些事，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宣教机构，那个宣教机构维持到现在，我们这里把它叫做环球福音会，大概是啊。我认识有现在在这个机构里面服侍的宣教士。那这个 Charles Stott 去了非洲，又在那里学一个新的语言，那个时代的非洲不容易，比李文斯顿稍微晚一点而已，在非洲很不容易的。他在那边宣教了19年，活到69岁去世的，50岁开始有新的一程啊。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他在50岁那一年，而且还是身上有病，有很严重的疾病，他的弟弟是医生，他父亲也是医生，他们都要他在 家乡治疗，他没有，他觉得主没有这样带领，他就带着癌症到了台湾啊，50岁那一年，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人还要在台湾待32年，神后来医治了他的病，而且又一共待了32年，所结出的果子没有办法用树木或者用什么方式来衡量啊。我们都有可能，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这样啊。主啊，将那三地给我，今年帮助我去得着未得之地。不知道你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可是我们都可以有加勒的心智，这是犹大支派的产业啊。我们再一次提到，当论功行赏的时候，加勒不但没有为自己求一官半职，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儿女求什么，但是神把这个祝福传递下去，到了下一个世代，约书亚之后的世代，最先起来带领百姓征战的就是犹大支派，这是四世纪开头告诉我们的。之后呢，当神开始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第一任士师就是犹大支派，而且是加勒的女婿，好像他的兄弟的儿子，这整个家族都有这样的心智。你可以说呢，传承自加勒，你也可以说呢，传承自犹大，是雅各预言里面的内容。但愿我们多多有人兴起来像犹大支派一样。其实我们今天有可能不需要只设定一个支派的产业我们去得着，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这12支派得的产业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份，都有一点，也许在某一个支派得的产业上，在我们身上似乎比较突出一点，有可能。可是也有许多人，他们可能兼具了不同的支派在这里提到的产业啊。来，我们往下面看看后面几个支派的产业：西布伦、以撒加跟拿弗塔利啊。我们来看创世纪49:14-15啊，一起来读。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加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21节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辞啊。我们在3年前吧，曾经在主日聚会，我用了一段时间给大家讲《生命记》摩西五经的第5卷，那个是摩西将要行完他世上的路程的时候，给百姓重申律法的记述。在《生命记》的末了，像《创世纪》末了一样，也有一段对12个支派所做的预言。那你是用祝福来讲，可是一样是一个预言。我们曾经比较详细一点，那一次我们在讲《生命记》的时候，花了好几堂聚会来讲那些祝福的话啊。如果其中有一些内容，我把它放在这里跟大家讲。可是你想要听得更详细一点，可以去听那个《生命记》啊。雅各跟摩西都曾经为12个支派讲预言，一个是12支派才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还是他12个儿子的时代；一个是12支派已经成型之后，要得那地为业的时候所说的话啊。这些都是预言。今天的教会有许多的人讲到先知预言，常常集中在像这样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们为着，比方，前面也许是一个政治的局势，或者是会有什么天然灾害，或者是经济的发展等等，他们说出一个对未来的预言，然后他们就认为人应该顺信从啊。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引用主耶稣讲的话，就是主耶稣曾经对那些法利赛人这样讲，他说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祖宗的年代，我们必不这样子二代先知。主耶稣并不同意他们这样说，所以主说这就你们自己开口证明你们是这些邪恶的人的后代啊！过去你们的祖先怎么样迫害先知，你们也迫害自己时代的先知。所以有一些那样说预言的今天的先知，就可以用引用像这样的东西，要让神的百姓带着害怕的心说，我们不要只是遵从以前的先知而迫害了，或者是不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商榷的余地，让我这样告诉你，旧约的先知人应该要听他们的话，那些话多半是什么话呢？是神教导他要回归到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旨意上，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先知的话多半都是在这一方面，鼓励他们走上神的道，或者是责备他们没有走在神的道，或者是宣告他们因为没有走在神的道会遇见的审判，或者是再进一步的预言，有一天神要给他们复兴，他们将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道上面，那才是先知的预言的主要的部分。而且那些部分神会认为他们如果不听，就是不听神的话。至于像雅各的这个对十二个儿子的预言，摩西对十二个支派的预言，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看不到前后文有哪一句话他们表示说要注意听哦，你们要听从，没有，并没有。摩西在叫神百姓听从的话都不是像这些东西，而是那些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些事情。所以你能够明白我所讲的吧？所以试试看，如果你有那种观念，矫正一下。你不需要因为人家讲一些预言，你也不太能够判断，可是如果不信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说出一些咒诅的话，你不要怕那些东西。我不觉得那是神要我的有的事情。神既然说那些事要查验，意思就是说你还无法查验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有那种我是不是没有遵行了、没有信从了的恐惧，你并不需要这样。我刚刚把拿弗他利从后面一节调到前面来，跟西布伦、以撒迦放在一起，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三个支派他们得到了产业，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得到了产业就主要就是罗马帝国的加利利省的差不多那个地界，也就是我们的主他传道的那三年，可能用了三分之二，甚至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传道的主要的区域，以至于先知以赛亚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前几节，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邑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他们看见什么大光？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后来在马太福音，这是在马太福音吗？马太福音第四章是吧？马太福音第四章有提到这一件事，还是马太福音十二节到十六节啊？十二节、十三节是在讲到前面的话，然后十四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坐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这是这三个支派的福气，你知道。虽然这个过程里面经历过他们被掳，后来要归回，这几个支派到底有多少人归回我们不知道，他们归回又有没有回到这些地方居住我们也不确定，可是我自己觉得至少一定有一部分的人这样回来了，而且回到他们原来支派所属的地方。他们后来记述的他们得着的福分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最伟大的福分，对吧？因为他们看见了主啊，他们有主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行走在他们中间，他们亲自看见他，亲自听见他。我们的主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认识我就是认识父，哎，那是非常伟大的福分。所以这几个支派啊，在这里雅各用了一些甜美的话讲到他们。其实他讲到西布伦有一点奇怪，我们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提到西布伦，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他们分地的时候的地方东西南北界限都没有靠海，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讲到成为靠海的海口，他也没有靠地中海，也没有靠加利利海。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一些后来时代的演进的改变，我们不晓得。虽然在这里啊，雅各讲到他们的话是正面的话，但是都很简短，可是我们知道那些简短的话有可能一个完全的应验就在主来到的时候。像雅各提到以撒甲卧在羊圈之中，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虽然是成为低贱卑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可是总是有这样的盼望，有神的美好给他们。对拿弗他利支派也是这样，尤其拿弗他利支派说他那里会出佳美的言辞，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那就是应验在主耶稣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再来我们读十六节，十六到十八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读也跟上来。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要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但支派是圣经里面有点引起争议的一个支派啊，它是出自雅各的妾毗拉，在雅各的众子里面好像地位低了一点，而且雅各提到他说他像蛇，没有谁喜欢人家用蛇比喻他啊。有的人甚至指出启示录好像第七章提到十二支派名字的时候却没有提到但，就开始有各种说法，就开始想办法去挑出旧约时代但做了什么恶事啊，像这样。可是我觉得那些都很难被大家公认的解释哈，因为其他支派也有做很恶的事情的，不是只有但支派啊。但是但支派被雅各用蛇来形容，好像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虽然地位比较卑微，可能也没有太好的出身的背景哈，好像不是那种原来就是 winner 的背景啊，比较像 loser 的背景。可是就像蛇一样，就是很狭窄的地方他也钻得进去，所以他好像还是有办法想出办法来去得胜仇敌。约书亚记记载过十九章记载过他得地为业的故事，其实四十记也记载了，四十记记载的时候比较让人注意到里面的一些不是很合神心意的事情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总是想办法去得着地为业，以至于他们 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似乎是唯一一个支派，在约书亚分地给他们之后，他们另外再去别的地方另外弄了一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的一个支派，在比较北边的地方。原来但支派被研究分出来的地并不在那里，可是后来他们在很北边的地方也得到一块地。所以后来对于以色列要讲到从南到北的时候，就常常说从但直到别士巴，别士巴是很南端的一个城市啊。我们之前你记得吧，讲过雅各离开迦南地去埃及的时候，就在别士巴停下来，因为那是应许之地很南端的地方，他要确定他是不是该下埃及，他在那边停下来祷告。从但直到别士巴后来就成为整个应许之地的说法，因为但在很北边的地方得着一个他们的产业。雅各在讲完但支派的时候，不知道他是想到里面的感觉，讲到这个支派未来可能会遭遇的是一个出生就不太好的情况，后来要发展的好不是很容易，可能有很多坎坷的路要走。当他想到这个的时候，雅各好像忽然把他跟自己连接在一起，发出了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个话可以总结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也可以说他在这里好像为着但站在但的立场上带出这样一个祷告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有点像但支派一样，你的出身不是很好，你后来的机遇也不一定最好，而且你发现你自己的性格里面有一些不是最美的地方，可是如果你要神，你还是认真的追求，你可以像雅各一样祷告。他用这个祷告好像把他的儿子但放在心上，一起祷告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可以这样祷告。所以有的人的产业好像很自然就得着，有的人可能要经过一些坎坷挣扎，迫切的祷告，付代价啊，每个人不一样。我们再看两个支派，十九节、十九二十节，创世纪五十章哎四十九章十九二十节，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啊。这个加德，你知道加德是跟流便支派一样，他们一起去跟摩西请求他们打下来的亚摩利王西斯本王西侯跟巴山王噩在约旦河中的地，那原来不是神应许之地的范畴，摩西应许他们，同意他们，给了他们，而且因为那块地蛮大的，也知道马拉西支派约瑟支派的人多，就把马拉西支派分一半跟他们一起得那一块地为业。所以那是原来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因为仇敌的关系，这世界的关系，因为他们本来并没有要跟西斯本王打仗，他只要路过他们，西斯本王自己出来跟他们打仗，巴山王二也是这样，他们就去得胜他，然后得到那一块地。你知道这块地在福音书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叫做比利亚，就约旦河东那一块省份。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传道的时候，圣经很少提到他去哪里，他好像没有去过那里，没有越过约旦河东，但是有的时候会提到有从那里来的人来找他啊，说约旦河外都有人，许多人到他那里得着医治，听他讲道等等。但是有些学者相信 只有路加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从加利利要上到犹大的下到犹大去的时候，他经过的比利亚省。那是因为从加利利到犹大一般来说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那里说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就是在那里记得雅各跟约翰求降天火烧灭撒玛利亚的那个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要烧灭他们，圣经说他就转往约旦河外去了，至少有一卷福音书这样讲。所以有可能后来主就从约旦河外那一块地往南走，一直到现在那仍然是一条大公路主要的通道，一直往南走就会在死海的北端那里有一个渡口可以过去过进到迦南地。那是圣经提过很多次有人从那里渡口或者是进迦南地或者出迦南地，像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之前就是从那里，你看他到耶利哥然后过约旦河然后被接升天的。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也是这样，在那里过了约旦河马上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而我们的主也是，如果你记得福音书啊，至少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记载最后主进耶路撒冷之前经过耶利哥，在耶利哥至少记载他做两件事，一个是医治巴迪买这个瞎子生来瞎眼的人，一个是帮助了一个税吏长杀该的故事，都发生在耶利哥。所以我们的主有可能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有可能在最后一段日子他经过那里，而路加用了很长的篇幅提到这个，大概从第九章他提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就转往别处去，一直到十九章到耶利哥有接近十章的篇幅都在讲这个，而且那一十章又刚好里面有记载的许多的事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校园出版社出版的 Eugene Peterson 的其中一本书，他用了几乎半本书以上就在讲那一段路加福音的那一段故事啊。我也很注重那一段故事，我们在讲之前我们在讲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这一件事。我把这个跟当年他们得约旦河东这一块地啊，做一个对照来思考，我觉得蛮有趣的。你知道主耶稣会走比利亚，似乎并不是他原来的方向，他是要从加利利就直接要到犹大去，过去他都是这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里的那一次他遇见的撒玛利人却成为他继续往南走的拦阻，所以他就往约旦河东去了。好像是一个别人的错误，因为这世界的样貌我们有了打岔，使我们的原来的道路原来要走的路原来要做的事原来要过的生活似乎被改变了。这个跟当年他们得约旦河东的地为业很接近，对不对？本来它不是神计划中的应许之地，可是因为西斯本王巴山王他们主动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是不是一个灾难或者一个打岔？可是却因此多得着一些产业。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凑起来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的时候遇见这一类的事。我不知道今天听我的人中间有没有人正在遇见像这样的事，有可能因为你的老板所做的事你并不喜欢，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同学或者你的家人或者旁边的朋友或者就这世界的样子或者是政府他搞一些东西使得我们原来计划好想要这样走或者是觉得正规就应该这样走的却遇见打岔遇见搅扰似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得着加得的产业流变的产业， 就在这里面，如果在这些里面我们的心向着神而去，他们当年会得迦南约旦河东的地为业，就是因为他们信靠神。而主耶稣所以会经过那里，也是因为他跟随天父啊。虽然那是经过我们刚刚 提到经过了被掳归回，可是会不会约旦河东仍然有一些犹太人住在那里，而且有可能有一些原来就属于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还是喜欢回到自己最原初的产业，在那边生活。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这几个支派的人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西部人拿弗他利以撒迦一样，他们有机会遇见道成肉身的耶稣，那才是最有福的产业。当然后来听见福音也是一样的祝福啊。而亚瑟支派，我记得我几年前讲申命记的时候，讲到申命记33章，就是摩西对12支派的祝福，我打算比过去在讲创世纪或者讲过约书亚记讲过申命记的那些地方，比过去讲的更详细一点，每一个支派都要详细的讲神给他们的祝福。可是碰到亚瑟支派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好，因为这个亚瑟支派实在是太频繁了，在圣经里面没看过有什么东西跟亚瑟支派有关系。后来的发展，你在旧约圣经里几乎找不到有任何一件事跟亚瑟支派有关系，除非是提到所有12支派的时候，他们当然也在内，几乎没有，他们是太频繁，似乎没有任何做出什么比较有纪念价值的事情的一个支派。但是主提到他们，却说他们必除肥美的粮食，且除君王的美味。有的人今天有的学者是把它应用到迦拿婚宴了，约翰福音2章，所以那里主把水变为酒，所以迦拿有可能是在亚瑟支派的境内，其实这个我们不太确定啊。而且解释也蛮有意思的，可以参考啊。可是我喜欢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最平凡的支派里面，看起来你得的产业是最平凡的，仍然可以是属神的、属天的，看你怎么样过生活。其实我的意思，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我不是那个时候才想起来了，我知道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他，而且特别提到他是亚瑟支派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知道新约圣经很少提到谁是哪一个支派的，因为新约时代已经不太管这些事，大家都应该要信靠主耶稣，不太管这些支派了。可是有一个人，圣经特别说他是亚瑟支派的人，是一个女士，老人家。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得那个亚拿，叫亚拿对不对？就是那女先知，看见婴孩耶稣被约瑟玛利亚抱进来，就指着他说了许多的话，教导旁边的人。我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很注意到这个，是因为在那个之前好几年，有一次我在圣诞节期间，在圣诞晚会要预备讲章的时候，有一次我专门讲亚拿的故事啊。我加了一点想象力，这个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许多年，但是后来他孤单的生活，不容易的生活，就把他培养成一个祷告的人啊。到后来这个顶平凡的一个老人家，很多人喜欢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话里面似乎带着一种东西，会叫人家得到帮助。哎呀，希望我们教会的老人家都变成这样的人，不要被尖酸刻薄啦、批评论断啦、抱怨啦，或者是 觉得自己老了不重用啦，所有这些东西所缠绕，而是能够像亚拿一样，成为一个祷告的女士，而且口出美好的话语，神给她的应许，对不对？她要出肥美的粮食，出君王的美味。我想这不是只指的外面的食物，是指的我们的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对别人来讲是甜美的。你想不想做这样一个甜美的老人家？无论男生女生都应该追求像这样。你可以很平凡，但是你一样可以成为像亚瑟支派一样。今天最后我们稍微提到约瑟啊，雅各一论到他所爱的约瑟，他的口就涌出各种美词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是雅各下半生心最系于其上的一个人了。他所爱的妻子拉姐所生的，尤其是拉姐早年就去世了，那所有的爱放在约瑟身上。约瑟又曾经离开他有22年之久啊，他以为他死了，后来又得回来啊。所以当他一想到约瑟，就充满了祝福的话。我们从这个来想，如果我们要给别人祝福，真正的可以有很丰富的祝福，你一定要爱这个人。你只要真正爱他，你的祝福就会像这样。我是颠倒过来讲啊，雅各是因为爱他，所以说出很自然说出那些祝福的话。我是要我们学习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想给人家祝福，那当然包括祷告，你要为一个人祷告，你不要只是说出祷告的话来，并不是你祷告的话说得漂亮或说得感动神的心会有果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真的爱那个人，你从心里面想要他得到祝福。你的祷告，无论你的说话是不是结结巴巴的，你的祷告一定会有那个果效，甚至你没有说出来那些话语，你也会带来真正的祝福。当然雅各论到约瑟说出许多丰富的祝福的话，跟后来摩西在申命记33章给约瑟支派也一样讲出很丰富的祝福，有了另外一个当然我们一定不能忽略的原因，就是约瑟本人他走得好啊，他从年轻就敬虔爱主，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而且一生这样跟随主，他活110岁，对吧？雅各是后半生大概有60年的时间，60-70年的时间跟随主啊，约瑟从年轻开始有100年以上的时间好好的跟随主。我常常觉得创世纪49章22节是圣经里面提到约瑟最好的一句形容，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们最应该羡慕活出的生命的样式。最后我们来看这一节22节，创世纪49章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无论是在旧约时代大卫的诗篇，比方先知耶利米的话等等，都提到这个。后来我们的主在讲比喻的时候也再一次提到这个，你靠近水泉旁边，住在神的同在里面，自然就会多结果子，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喜欢他最后一句话说，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啊。有人告诉我说，在欧洲有一些国家有一个法律，如果你的院子里面有一棵果树，可是结着果子的树枝探出你的境界之外，墙外，过路人摘取都不叫做偷你的果子。我不知道我们东方有没有国家有这种法律，可是就在这样背景里面，我们来了解这一句话蛮好的。但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就是偶然遇见我们的人，好像路过的人一样，可以在我们身上找到果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很棒的祝福。
请唱颂赞诗选119首。颂赞诗选119首。
主保守每
感谢赞美主。